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听众，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全力以赴救度众生。师尊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段问答，弟子，师父以前提到至少要救度大陆50%以上的众生，现在形势如何？若我们继续正念精进，是否有希望超越这一目标，达到60%到70%？师，因为每一层神看到世上的事情，他们都在做安排，无论哪一层的安排，都是地上10个人留一个。从现在你们做的情况来看，还不够多，不是我要多少，要尽量救，最低留下一半，或者是70%-80%最好，所以我就叫大家尽量的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知道世上的人大多都是上面来的，所以这和当初那些神的安排的情况也不一样了，他们知道今天的人类是这样的，人类都是高层来的。当初谁也不敢说世上人10个留1个，但是邪恶已经安排到这种程度了，这些事谁也收不回去了，所以面对这些邪恶造成的阻力，就不能放松讲真相的事。当我看到这段讲法，面对70%-80%最好，立时心中升起了无限的信心，将来的结果定是美好的、理想的，因为我相信大法有这个能力，师尊有这个能力。但我看到有不少同修看了这个讲法，产生了消极思想，很多人都在掐算着自己地区救度的数量，有不少人摇摇头，望着70%-80%的目标而信心不足，不自觉地说些消极的话，一半就不错了，一半都够呛等等之类的话。其实此话此心已不在法上，是邪恶想要的，我们应及时警觉，及时纠正，互相提醒，多添正念，修去消极。要想做成什么事，信心很关键，信念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成功率。师尊讲5个手指攥拢打出去才有力，神韵晚会上的快组也有大家齐心合力的内涵。如果大家都往一起想，都信心十足，都相信我们大法弟子有这个能力，能够救度世上的70%-80%，那结果定是好的。而且我们有大法在，有师尊的强大功力加持，师尊都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怀疑什么呢？同修们，让我们齐心合力，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信心都是巨大的能量，让我们的信心形成势不可挡之势，灭尽一切阻力，成就师尊所想的，师尊所要的。大法能改变一切，不是常人所想的，美好的一切就在前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对于神通，我曾经写过几篇交流文章，有些事听起来就像是变戏法，但其实就是佛法神通在展现。在生活中，我时常想到运用神通，为的是希望神念更强，神通运用得更自如。今天再次在这方面做交流，
是因为经常在网上看到那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每当看时，我一直很心痛的同时，在心里呼唤同修，为什么不用神通？你什么都具备，法器宝物满身，为什么不拿起来用啊？记得2000年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做过一个梦，梦中面前有一朵美丽的鲜花，我用右手的食指点了它一下，想它变个颜色，就见它马上就变了。我又点了几次，想变什么颜色它就变成什么颜色，我开心地笑醒了。现在来看，是梦中的神通渐渐地在现实中发生了。师父在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是非常低能的，低能到什么程度呢？人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得亲自动手动脚，得经过你的体力劳动把它做成。而佛不用，佛只要思想，想就可以。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他本人的形象，那威力又是由更威力组成的，都是他的形象。你想想，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功就出去了，在极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粒子的结构，时间又是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瞬间他就从最基础上把那个物体改变成别的东西了，这就是佛法神通所起作用的原理。是师父的这些讲法开启了我的心灵，虽然我的天目是关的，而我每次运用神通时，也并不是随便的想一下而已，而是将自己的思想进入到微观中看了一下，然后想了一下。所以当表面改变时，我不会觉得特别惊奇。我们知道地球上的早先人类多是具有很大神通的，如黄帝大战蚩尤都是运用了很多的神通。我想那时的人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时，往往动的第一念就是用神通来解决。后来随着人变得越来越自私，神通也就越来越不灵了。再后来人变得更坏了时，就失去了所有的神通，人也就只会用自己的双手来做事了。而到了今天，常人已经完全遗忘了自己的先天本性和本事，听到佛法神通，人会说那是人的精神出毛病了。即使看到了神通的展现，人也会说这是变魔术，这是人的悲哀。但是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如果至今还不相信自己或同修会有神通的展现，这何尝不是一颗很重的人心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对自己总没信心，其实也是一个不信师信法的表现。因为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了大法弟子，现在其实什么都具备了，而我们自称是大法弟子，却不相信自己具备神通。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神通的展现呢？其实就是人的后天观念，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见精进要旨谨言。我想这些观念还不只存在于人肉身表面的一层身体中，而是很多层表面粒子的身体上都有。我想这需要一个坚韧不拔的信心和持之以恒的恒心，去冲破这些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而不是从此放弃，觉得自己不行。我在运用神通的尝试中不记得失败了多少次，但我不会放弃，不会认为自己不行，因为我想这本来就是我先天具有的本领。我修炼了这么伟大的一部大法，就应该将这些本领给找回来。如果我们平时在这方面不尽快放下那些后天观念、人的习惯习性，不经常运用自己的神通，那么一旦被邪恶迫害时，可能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在迫害中都想不起来如何运用自己的佛法神通反迫害。如被打时一味地用肉身去扛，再坚强也会受伤。而如果我们平时对神通运用得很自如，那时自然就会动用神通保护了自己，这也是师父希望弟子们在反迫害中能够做到的。记得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经被邪恶强迫打防疫针。我当时动了一念，请师父将药水在另外空间移走，我不要这个东西。一念之后，针打到胳膊上，什么感觉也没有，过后什么反应也没有，就像从没打过针一样。 而当时身边的几十个人胳膊上打过针的部位全溃烂了，过了好长时间才长好。而直到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邪恶用打毒针、电针来迫害大法弟子，这些拙劣的东西现在对大法弟子应该根本就不好使。而且现在只要我们自己动一念，将毒针药液转到迫害者身上就会立竿见影。那为什么还会有同修被毒针迫害的神志不清中了毒呢？我想这或许就像那个士兵，如果平时从不训练，到了战场上连手中的武器都不熟悉了，而这时敌人又打了上来，那结果会怎样呢？所以我想平时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运用神通也如此。毕竟我们可能已有千百年没再用过了，而且现在还没脱离人身还有旧势力安排的封闭阻挡，但我们就应该冲破这些，走师父安排的路，为未来的宇宙留下这方面的威德和见证。当然在运用神通的过程中也会检测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如果一些执着心不去，神通就不会展现出来，如显示心、欢喜心等。而也有自己还没明白的地方，如自己的那些神机大都不是马上就做成了，而是过了些时间展现的。这里除了我自身的因素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因素自己现在还没理解到？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这句话是自己运用神通的一个切身体会吧。如果我们用大法开启的真眼看这个大千世界时，会灭掉很多人心的执着，而当这些人心的执着少之又少，甚至一瞬间消失的时候，那边的佛法神通就会像苏醒过来似的展现出来。有时我眼前的一切东西在我心灵真眼的注视下变得那么的飘渺，这个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数的粒子松散地漂浮在身边，变得那么的不结实不牢固。这时我的心还会执着这里的什么呢？而当我运用神通时，也就是将自己的思想神念进入到了这样的透视状态中，然后动真念，往往就做成了。当然过后也不会觉得有多么惊奇，那种惊奇其实也是人心。我有时倒觉得没做成那才奇怪呢，这时我就该找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为什么这次没做成。所以当听到有同修对神机表示怀疑的话时，我想那话反映出的恰恰就是一颗顽固的人心，这颗人心就是一把牢固的锁，将自己的佛法神通锁在里面，这把锁的牌子上写着不可能。而一个修炼人如果不打开这把锁，自己先天所拥有的伟大的佛法神通就永远也不会展现出来。师父说，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见红银求正法门。所以自修炼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将修心放在第一位，不会追求任何功能，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走偏了。我是96年6月得法，已修炼13年了，人刚过不惑之年。我在以前的修炼中也从未追求过任何功能，连想都不想。迫害发生后，师父让我们开始发正念，运用神通除恶，这时与法对照，我感到自己在这方面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近两年我开始注重这方面的修炼，并上网与同修做这方面的交流。大法在世上红传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伴随着宇宙中惊天动地的更新的变化的同时，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自身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人走向神，所有惊心动魄的一切见证着大法不可思议的伟大和辉煌。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见红银师徒恩。用尽世上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们心灵深处对伟大师尊慈悲苦度的深深感恩。邪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大法弟子在走向神的最后的路上，就是应当破除旧势力的阻挡，神起来。愿我们在神的最后的路上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华东大法弟子谈读师尊解答弟子问题的体会。学了师尊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看到师尊的一段法， 感触颇深。弟子，我悟道要加快救度世人，首先要让国内不出来的学员尽快走出来。国内一些地方组织小的学法点，大家互相帮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能不能在明会上鼓励大家都组织小的学法点，在注意安全的同时加强交流和互相帮助？是，学法小组、练功点、法会，这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我一直支持他们这样做。但是因为有些学员修炼状态带有不注意安全因素，一时高兴了什么都不管了，或者有走极端的，抱有显示心的，都会给其他学员造成损失或带来危险。可以这样做，但不能不管不顾的做事。看到师尊的解答，感到师尊对弟子负责真的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师尊永远不会鼓动弟子做什么，当这个弟子提出鼓励大家都组织小的学法点，师尊在解答中都没有说叫大家必须都这样做。怎样才算是向内找？修炼这么多年，我们是否学会了向内找？怎样才能形成整体？怎样才能使整个地区的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怎样才能使整体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向内找、实修自己、把眼光放在救度世人上的环境？我觉得很多时候要能更深一步的向内找，就能找到原因。当别人不愿意和自己学法时，当组织学法小组得不到同修的回应和配合时，不要反过来抱怨别人不走出来，看看自己是否像师尊讲的那样，带有不注意安全的因素，一时高兴什么都不管了，或者有走极端的，抱有显示心的和不管不顾的做事。是否带着什么心才使这件事做不成？人心有时是很微妙的，表面上似乎别人也说不出自己有什么不对，但自己隐藏了什么心自己最清楚。比如问一位同修为什么参加集体学法，这位同修诚实地回答，自己一个人在家学不下去，我有一阵子执着放不下，难受得不行，自己学不进法，两个同修来陪着我学也学不进去，跑到别的学法点去学，但万万想不到竟然好像有同修还不愿叫我到那个学法点集体学法。其实向内找就知道，执着的人心不放，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找多少人陪着学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自己学不进法去，想叫别人陪着自己学，这种心得去。再比如想通过集体学法交流的机会拉近距离，想多认识一个人，多一份照应等等，这些心都得去。这种心最容易使集体环境变味儿，使修炼人之间的关系变质，不能让集体学法交流的机会成为放纵人心人情的场所。还有，想到同修家是真的想学法呢，还是想着到同修家串门说话呢？怕寂寞爱热闹，有事无事想到同修家坐坐说说话，这些心也得去。总之，向内找要找到师尊讲法指出的这个地步，很多事情就好解决了。不一定非得一大帮人一起学才叫学法小组，两三个人学也是学法小组，全家都修炼的，全家集体学法也是学法小组。不能硬性指定谁跟谁一起学，应该让同修自愿结合，灵活机动地组成学法小组，不带任何人心人情地去组织学法小组，去做救度众生的事，才能做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屡遭迫害的同修切磋。读明慧周刊，知道有很多同修几次被非法抓捕迫害，而受迫害同修中有一部分是走在前列坚定修炼的同修。 那为什么坚定还屡遭迫害呢？我也曾遭几次非法迫害，在不断向内找其中真正的原因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自从读了《明慧周刊》3937《仅仅坚定是不够的》这篇交流文章后，才开始解开这一困惑，像一块石头从心里融化掉了一样。真是从人的执着而造成的对法理解上的误区中走出来的那种解脱感，使我更清楚了，这样正念闯出的同修，无论是以觉识或以病业表现方式闯出来后，都有一个或轻或重的担心、怕心。原因是法理不清，错误地认为是自己觉识等原因闯出来的。特别是因表面身体不行了而闯出来的同修，更容易造成这种担心。身体好了，邪恶还能不能抓我，或是我已被非法判了几年等等。由于这不在法上而又非常关键的承认就是力的一念排不掉、压不住，或单一的把这个念头理解为怕心，因而又为了去掉这怕心而采取多学法的方法，带着有求之心而学法，效果可想而知。师父说，修炼是严肃的，不能来半点含糊，抱着各种各样的不纯净的思想去看那部法、那部书，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得不到。人，很多大法弟子说，在被迫害的很长一段时间，看法好像没有提高，其实你那个时候脑子里装的都是迫害的事，那心都静不下来。修炼是严肃的，你必须得抱着纯净的状态，非常坦诚的去看、去修，才能有所提高，才能有所收获。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脑子里想着迫害的事，又带着为去怕心而学法的目的，一旦身体恢复或邪恶因素一干扰，就容易产生离家出走、躲避迫害的念头。特别是经历过多次都是觉识闯出来的同修，更容易形成这种不符合法的观念，有时还会把这种观念错误认为是自己理性的判断。这时如果不及时在法上归正，就会导致渐渐在认识上偏离法，从而很可能会再招来被邪恶因素迫害。其实遭野蛮惯食或绝食拖的时间很长，也都是有原因的。这时如能尽心的对照法，找出执着，即使一时之间不能一下去干净，实际这时已在法中修了。我是师父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我认为这时已经能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了，认为是觉识或人的勇闯出的同修，多数有一个证实自己没证实法的基点误区。当然在法上认识觉识闯出不在此列，当然同修也在修，明显证实自己的心不会有，但屡受迫害都是通过觉识闯出来后，更容易有意无意地形成这一证实自我的心，致使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上脱离法。我曾听一位被迫害的同修讲过一个经历，说一同修在狱中绝食，目的就想出去，结果绝食拖了很长时间，人都被折磨得不行了，恶警也不放人。其中一警察找到另一大法弟子，想让这位大法弟子劝劝他别绝食了。那位大法弟子说，那你就放了他呗。警察说，你看他想回家的心多强啊。神看人心，旧势力知道大法弟子执着的是什么，他们一旦抓到迫害的借口，一定会往死里整。他之所以没迫害死你，是因为他们惧怕法、惧怕师父的缘故，绝不是怕你绝食，更不是怕你死了。只有真正放下生死、不怕死的时候，他才不敢迫害大法弟子。身边有一同修躲到了外地，也没躲过邪恶的干扰，头几年经济上的损失，学法时被杂念干扰，最近一次病业迫害的险些失去了生命，花了不少钱住院治疗，差点人财两空，至今身体还在恢复中。即使做三件事，也是潜意识中隐藏着为解体邪的迫害而做，虽屡经磨难，认识还停留在这一层次上，使得旧势力因素一次比一次加重迫害，人心只能越来越不稳，越来越没底，更人为地加重了迫害的残酷。很多人的执着如怕心等，都在人的勇气的办法反迫害中隐藏起来，因为你没能分清它、否定它、修去它，靠老经验、 我能绝食闯出去。人的念，人的招，怎么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呢？侥幸闯出，他也会盯着你，伺机迫害你。师父的道法一文早就指出过，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自己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精进要旨，道法。细分析这一念之差，也是未思未我的一面的体现。师父安排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没让弟子流离失所，没让弟子脱离家庭社会环境去修炼。因此坚定的同修受迫害中的这种坚定是人的坚定，这种坚定中是带着强大的人的执着。因为我想修炼，我要成神，就必须要这样的坚定。过去修炼的人用绳子爬进山洞，修不成渴死，修不成饿死，即使那样坚定还不一定在法上。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史前大愿，才是我们修炼的路。希望这样坚定而屡受干扰迫害的同修们，也包括我自己，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内，更需要学好法，树立正信。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大法弟子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邪恶确实不行了，先期那种严酷邪恶的场已不复存在。也借此机会向先期顶着邪恶至极的压力走过来的大法弟子致敬，你们已经从那种邪恶的环境下走了过来，现在还怕什么？业力只能越消，磨难越少，环境只能越来越宽松，邪恶的场只能越来越削弱除尽，大法弟子会越来越神，正法弘誓主导世间形式的法理越来越清晰，现在更清晰了。正法救人之时，师父更不会让弟子们进监狱，在监狱里耽误时间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保定地区大法弟子谈放松所带来的沉痛教训。最近本地邪恶十分猖狂，十一前夕，保定南部地区三个县就有50名大法弟子被保定市当地公安局恶警绑架，其中40名在数日内被送到劳教所迫害。面对突如其来的邪恶迫害，我们震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几个县的大法弟子从整体上看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据了解，表面迫害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手机的不安全使用，几个县的一些同修都存在手机对着打的问题，据说已经好几年了。其中一个同修已被当地公安长期监控，分析可能被绑架的同修多数都与这位同修有联系或有间接的联系，当地公安已经摸清这些同修的底细，几乎在同一时间绑架了这些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个体局部地区出现的问题一定与我们整体有关系，也就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自己心里虽然明白这个理，而习惯的外求思维还是认为是出世的同修的问题，他们是不是放松了、麻木了、自满了，怎么这么不注意安全呢？并没有真正的塌下心来找一找自己，直到听说可能是由于那位被长期监控的同修引起的，因为我也曾经与那位同修有过接触，联系到自己了，触及到自己了，才向内找自己。这一找真找到了很多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很注意安全的，经历的磨难多，教训也多，所以就比较注意了，这是以前。通过向内找才发现，最近在安全意识方面已经是很放松了，这种放松我根本就察觉不出来，不只是在安全方面，其他方面也不如以前了。再看周围的环境，我们这个整体也是很放松了， 在另外空间，邪恶越来越少，世人越来越能理解我们，我们在这个大环境中逐渐放松了自己的意志，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安全上，除了以上几个县还有区县的同修在打电话上不注意，存在手机对手机通话，其实就是现在这么说，有些人还是不在意。为什么？最充分的理由是，都打了好几年了，我们也没出现问题，怕什么？不在问题的表面，关键在心，心正就行了。老上外面公共电话打，多麻烦呀。这个问题在此不用多讲了，网上在这方面的交流很多了，因此造成众多的沉痛教训，还是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我虽然没有对打，开始见到还提醒他们，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师父多次讲法中已经讲了这个法，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法已经定了，要我们注意安全，我们不按照法的要求做，怎么是证实法呢？那在这个问题上还我行我素的，是不是在证实自己呢？查查自己是否有自以为是的心，觉得自己正念强，别人都怕，我不怕，或者凭侥幸，以暂时没出事作为做事的依据，坚持自己。我们都说要以法为师，如果这么做不在法上，会有安全的保障吗？我想法理上从上到下是贯通的，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那在世间也有表现人的一层理。师父要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常人现在研究出的软件，邪恶利用能监控我们的手机，我们是应该正念正行，从思想上不承认它，但在人的表面行为上也要有人的防备，反迫害的行为。在人这儿不承认它的最好办法是不让其监控到，严格按照明慧网关于手机电话的技术要求去做，不给它可钻的空子，就是彻底的否定它。除了电话的安全存在问题，在诸多方面的安全意识也很淡薄了。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是公开的了，听说以上三县中有的同修去学法小组学法，走在街上常人问干什么去，这个学员说学法去，有的协调人到学员家去，当地的百姓就说这就是法轮功的头。想一想，我们的环境真的正到了这种程度了吗？另外空间邪恶还存在，我们不能不理智。这不仅仅是个别县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现在静下心来，用法来衡量，过滤我们的整体情况才惊醒，发现我们的松懈程度。有的学法小组是公开的，协调人是公开的，资料点是公开的，同学们之间不修口，谁干什么都知道，打电话直来直去的，不加隐晦。想一想，这正常吗？有的资料点门庭若市，出出进进的。资料点虽然建了不少，但很少达到明慧要求的独立运作，单独与明慧联系，多数只能够上网下载，打印一些周刊、传单、小册子，耗材需要协调人供应，有的地区都是统一供应耗材，有经济能力的同修把钱交给协调人，由协调人统一购买，送货上门，还延续着大资料点的办法，这样也人为的造成不安全因素。统一买货就得发货接货，刚接的资料点还不成熟，是需要这样扶持的过程，要是能够自己独立去买，就不应该依赖别人了。购买的同修是为了方便同修，也为了节省钱，等着要的同修觉得这样省事省时间，其实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这是不符合法的。每个人都得走出自己的路，想省事其实是省去了自己很多的修炼机会，掩盖了自己需要修去的人心，很大程度上是在用人心做事，觉得已经能够自己打印材料就行了，走到这儿就不往前走了，不知道自己嫌麻烦的事、发怵的事才是自己最应该做的，是自己应该突破的。这是从安全上讲，我们放松自己直接造成的损失在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很多同修觉得现在不如以前精进了，好像没有以前的那种劲头了，其实就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由于看不到自己所做的那一切在另外空间的展现，做好做不好在人这儿也没有明显的表现。有些同修觉得这么多年该做的都做了， 虽然现在三件事也在做着，就有些疲沓了，提不起原来的那股劲儿头了。再加上人的惰性，环境的宽松，慢慢的就不那么要求自己了。有的甚至被常人的东西所吸引，看起了电视，常人的小说，浏览常人的网站，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在这种大道无形的形式中，修炼是最难的，没有人逼着强迫我们修，全看我们自己。不能严格要求的本身就是放松。我们整体上松懈不精进，是旧势力的邪恶因素在我们这个地区猖獗破坏的借口。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用了很大篇幅讲了造成安逸、放松、消沉的问题。这是整体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突破的问题，必须闯过去的关。越最后要求越高，越到最后，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修炼越难。难就难在这些关难不容易使我们重视，在没有外界压力的宽松环境中，就容易放松自己，停滞了修炼的步伐，忘了修炼的初衷。如果我们不真正的精神起来，静心学好法，正念足起来，严格的按照法要求的去做，就很难跟上正法的进程，就会被安逸、放松、消沉这些物质所拖累，也就难以完成大法弟子所肩负重大的使命。大法弟子不能迷失，人的眼睛看不到什么，可是法理我们看到了，衡量我们做事的标准就是大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法对我们的要求标准是不变的，不同层次就是达到不同的标准，那是一点不含糊的。我们自己不能蒙骗自己，修炼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共邪党长期紧固人们的思想，思想行为完全受他的控制。多年来，在这种强制化的氛围，已形成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及奴性，虽然练多年了，还存有痕迹，习惯于别人管着，不好好自己的要求自己，走自己的路，习惯于做事，所谓的事业心。有多少同修的用心还是在做事上，包括我自己，学法小组或在交流会上，很多时间是在谈这个事怎么做，是在做事的方法上下功夫，很少谈心性上的问题。一说谈心性问题就空场了，很快就会跑题，一会儿又说事去了。怎样把事情做好是得说，但不可忽视修心问题，不然会用人心做事，在形式上做事，不知不觉自己就迷糊了自己，觉得做了这么多事一定是在精进之中了。实践证明，干事多少无法取代修炼，热心同样也无法取代心性修炼。无论是谁做了多少事，长期不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修炼自己的心性，都是难以避免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和损失。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那个严酷的环境中，明慧编辑部文章警醒走正我们的路。做这三件事不等于做好了三件事，每天坚持学法不一定学好法了，就是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坐着呢，要达到标准，应该在做好上多用心，这不就牵扯到心性问题吗？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再有就是不让人说的心，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实质的东西师父给我们拿掉了，改正这个习惯也真的很难，都在说向内找。我看到自己及一些同修，也就是在触及到自己的事情上和自己能认识到的事上向内找，而在很多事情上还做不到向内找，就是遇到的一些问题没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或者自己苦苦的找自己还悟不到，那别人给指出来了，那不是好事吗？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自己别怕丢面子，向内找一定会提高。所以不要再怕人说了，别人说自己，哪怕背后议论自己，只要正确对待都是好事，因为自己的提高才是第一位的。有的地区学员与学员之间，协调人与协调人之间，长期矛盾得不到解决，互相指责，不叫人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派你再修好吗？ 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一说到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高兴？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洛杉矶市法会讲法，珍惜我们修炼的机缘，主动向内找，善意的帮助同修，使我们的修炼环境真正成为一片净土，我们整体提高就快。接受这次沉痛的教训，切莫再放松，走好最后的路。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近期修炼心得体会。儿媳妇要生小孩了，我来到居住在外地的儿子家，修炼后我也曾在亲属家住过一段时间，开始把握的还行，后来由于放不下私心和对利益的执着，用人的方式处理家庭中的事，没有把握好那次修炼提高的机会，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这次我暗暗地告诉自己，任何环境都是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的环境，一定要真修实修。上明慧网，明慧网是大法弟子的网站，去之前我把破网软件复制到 MP3 上，准备自己上网看明慧。儿子在协党的有关部门工作，用他家的电脑上明慧，我有几分顾虑，儿子反倒爽快地说没事，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鼓励我突破障碍，突破怕心。儿子家的电脑上装有 QQ 等软件，存在着不安全的隐患，也不能给删除了，我又有几分怕心。师父点化我，一次无意中在从零开始创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里看到双系统快速创建，说几分钟就能创建一个双系统，适合和家人共用一个电脑的情况。我把操作步骤细细地看了几遍，几个关键的地方记到本上，我一个快奔60岁的老太太也成功地建立了双系统，以后我可以安全地浏览大法网站了。我还学会了用莲花代理和 FDM 下载语音版的明慧周刊，我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大帮助。最近协党做贼心虚，不断升级封网，我按着同修推荐的方法，用莲花代理自由门上网，下载海外同修研发的新版软件，很容易突破了恶党的封锁，这都是大法的威力。学法，大法弟子做三件事，学法最重要。以前是什么事都不能影响干扰我学法，看似很正的一念，可家中的亲人说我自私只顾自己，当时不理解，认为学法没错啊。后来明白了，师父告诉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在哪里都做个好人，既要安排好学法的时间，也要做好家务活。我采用背读结合的方式学法，家里人少安静就背法，人多时就读法，散步购物的时间都可以用来背法。孩子们早6:30就上班，忙着做早饭，早6点的正念发不上了，等他们上班走了，7-8点2个点我再补上。过心性关，亲家母来后，家庭环境复杂了，给我提供了很多提高的机会。看到儿媳妇他们娘俩亲热的唠叨，妒忌心出来了，觉得我对你也挺好的，你怎么不这样关心我？亲家母大城市来的，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也刺激着我的自尊心。在对幼儿的护理上， 我说的方法亲家母不采纳，我的心也不平衡，觉得我是奶奶，你是姥姥，怎么倒成了主角了？一段时间儿媳妇说话听着也刺耳了，特别是有两次儿子当着他俩的面挑我的字眼，在最怕丢面子的人的面前出了我的丑，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心里憋屈的慌。我也明白这些都是冲着自己的执着心来的，当时就是放不下，想逃避打退堂鼓的念头老往上翻。学法时师父的话句句点到我的心上，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转法轮。我问自己，你不是要真修吗？师父利用这些形式暴露你的执着，就是让你放弃这些执着，你怎么就抱着不放呢？修炼人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几句不顺耳的话就受不了了。日常生活中人家都没有认同你是个好人，你讲真相别人能信服吗？能有说服力吗？找到自己的妒忌心、争斗心、不平衡的心、显示心、虚荣心、不让说的心等等人心之后，我就不再在意表面上的对错，尊重别人的意见。法理清晰，正念强了，不好的物质去掉后心里敞亮了，什么奶奶姥姥都是为了孩子好，也看到亲家母的很多优点，很快关系融洽了，我俩既分工又合作，配合愉快，体会到了向内找后心的容量扩大了那样祥和美妙的感觉。讲真相，亲家母和我同岁，我的身体素质明显比她好，脏活累活我抢着干，我蹲在地上擦地板，她说我可不敢这样，蹲那一起来眼冒金星。我告诉他，我从练大法至今没吃过药，以前有胃病风湿病都好了。有次我俩散步，他说有点胃疼，我说我教你练功吧，他说暂时没想练，我们那抓得可严了，五一时我们小区还抓走了三个人呢。我说不强迫你，法律规定信仰自由，信仰无罪，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乱抓人是错的，你默念法轮大法好，对你有好处。亲家公来了，我给他放神韵和风雨天地行光盘，亲家公看完神韵说，以前我觉得练法轮功的人不是傻子就是愚昧，真没想到有这些高人呢。亲家公看到自焚中王进东身上都烧黑了，两腿间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马上说一看就是假的，雪碧瓶见热就变形，这些事以前真是不知道啊。平时我还在网上收集邮箱发往名会，十元以下的纸币都写上真相短语。一天买菜时，一个卖菜人说，最近有的钱上有法轮功的字，我说这样的钱谁用谁有福。我还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有很多执着心去得不干净不彻底，也知道这千万年不遇的大法几人能得，可自己还常有松懈的时候，离大法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差得太远，很多时候觉得三件事处于一种做的状态，善心慈悲心不够，学法发正念还不能静下来，以后要多学法，尽心学法，做一个真修实修合格的弟子。我还有怕心，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少，今后我会加倍努力向世人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世人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近期修炼心得体会。儿媳妇要生小孩了，我来到居住在外地的儿子家。修炼后，我也曾在亲属家住过一段时间，开始把握的还行。后来由于放不下私心和对利益的执着，用人的方式处理家庭中的事，没有把握好那次修炼提高的机会，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这次我暗暗地告诉自己，任何环境都是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的环境，一定要真修实修。上明慧网，明慧网是大法弟子的网站，去之前我把破网软件复制到 MP3 上，准备自己上网看明慧。儿子在协党的有关部门工作，用他家的电脑上明慧，我有几分顾虑， 儿子反倒爽快地说，没事，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鼓励我突破障碍，突破怕心。儿子家的电脑上装有 QQ 等软件，存在着不安全的隐患，也不能给删除了，我又有几分担心。师父点化我，一次无意中在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里看到双系统快速创建，说几分钟就能创建一个双系统，适合和家人共用一个电脑的情况。我把操作步骤细细地看了几遍，几个关键的地方记到本上。我一个快奔60岁的老太太也成功地建立了双系统，以后我就可以安全地浏览大法网站了。我还学会了用莲花代理和 FDM 下载语音版的《明慧周刊》，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大帮助。最近邪党做贼心虚，不断升级封网，我按照同修推荐的方法，用莲花代理加自由门上网，下载海外同修研发的新版软件，很容易突破了恶党的封锁。这都是大法的威力。学法，大法弟子做三件事，学法最重要。以前是什么事都不能影响干扰我学法，看似很正的一念，可家中的亲人说我自私，只顾自己，当时不理解，认为学法没错啊。后来明白了，师父告诉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在哪里都做个好人，既要安排好学法的时间，也要做好家务。我采用背读结合的方式学法，家里人少安静就背法，人多时就读法，散步购物的时间都可以用来背法。孩子们早上6:30就上班，忙着做早饭，早6点的正念发不上了，等他们上班走了，7-8点2个点我再补上。过心性关，新家母来后家庭环境复杂了，给我提供了很多提高的机会，看到儿媳妇他们娘俩亲热的唠嗑，妒忌心出来了，觉得我对你也挺好的，你怎么不这样关心我。新家母大城市来的，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也刺激着我的自尊心。在对幼儿的护理上，我说的方法亲家母不采纳，我的心里也不平衡，觉得我是奶奶你是姥姥，怎么你倒成了主角了。一段时间儿媳妇说的话听着也刺耳了，特别是有两次儿子当着他俩的面挑我的字眼，在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出我的丑，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心里憋屈的慌。我也明白这些都是冲着自己的执着心来的，当时就是放不下，想逃避，打退堂鼓的念头老往上翻。学法时师父的话句句点到我的心上，能不能修全看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选自转法轮。我问自己，你不是要真修吗？师父利用这些形式暴露你的执着，就是让你放弃这些执着，你怎么就抱着不放呢？修炼人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几句不顺耳的话就受不了。日常生活中人家都没有认同你是个好人，你讲真相别人能信服吗？能有说服力吗？找到自己的妒忌心、争斗心、不平衡的心、显示心、虚荣心、不让说的心等等人心之后，我就不再在意表面上的对错，尊重别人的意见。法理清晰，正念强了，不好的物质去掉后心里敞亮了，什么奶奶姥姥都是为了孩子好，也看到亲家母的很多优点，很快关系融洽了，我俩既分工又合作，配合愉快，体会到了向内找后心的容量扩大了那种祥和美妙的感觉。讲真相，亲家母和我同岁，我的身体素质明显比她好，脏活累活我抢着干，我蹲在地上擦地板，她说我可不敢这样，蹲那儿一起来两眼冒金星。我告诉他，我从练大法至今没吃过药，以前有胃病风湿病都好了。有次我俩散步，他说有点胃疼，我说我教你练功吧，他说暂时没想练，我们那儿抓得可严了，五一时我们小区还抓住3个人呢。我说不强迫你，法律规定信仰自由，信仰无罪，按真善人做人没错，乱抓人是错的，你默念法轮大法好，对你有好处。亲家公来了，我给他放神韵和风雨天地行光盘。亲家公看完神韵说， 以前我觉得练法轮功的人不是傻子就是愚昧，真没想到有这些高人呢。亲家公看到自焚中王进东身上都烧黑了，两腿肩胛的雪碧瓶完好无损，马上说一看就是假的，雪碧瓶见热就变形，这些事以前真是不知道啊。平时我还在网上收集邮箱发往明慧，十元以下的纸币都写上这项短语。一天买菜时，一个卖菜人说最近有的钱上有法轮功的字，我说这样的钱谁用谁有福。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有很多执着心去的不干净不彻底，也知道这千年万年不遇的大法既人能得，可自己还常有松懈的时候，离大法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差得太远，很多时候感觉三件事处于一种做的状态，善心慈悲心不够，学法发正念还不能静下来，以后要多学法静心学法，做一个真修实修合格的弟子。我还有怕心，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少，今后我会加倍努力向世人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世人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矿区的真相标语。我们矿区是抹镇社区的一个片区，一直以来片区的电杆上墙壁处等显眼的地方比比皆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等真相标语。07年3月一天，刚上任的片区负责人张某在镇社区主任的命令下带人将标语涂抹掉了，大法学员劝告他破坏大法会遭报，善待大法有好处，他一概不听不信。几天后，矿区内外的大法真相标语又出现了，于是张某带着秘书对大法弟子登门拜访来了。第二天来到我家，他说关于写法轮功标语的事我们擦了又写，这不行，上面不允许，法轮功是抹教。我马上制止他，不准你污蔑法轮功。他停了片刻，放低调子又说，今天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告诉你们的，今后不要写了，再写一旦发现要停发养老金送公安局的。我不慌不忙地对他讲，你刚才说法轮功的话完全是道听途说的，毫无根据。我告诉你，法轮大法是好的，是正的，我们师父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功法能够去病健身，要求修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怎么不好呢？为什么要遭镇压呢？现在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超过上亿人在学练，江某某、罗干等都被告上了国际法庭。你知道吧，臭名远扬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罗一手导演的戏，用以陷害法轮功，毒害世人，共产邪党什么事干不出来呢？接着我从邪党的流氓起家讲起，到土改复查、三反五反、打压右派、三年灾害、十年浩劫、镇压学潮、残害法轮功等等，将邪党一系列的罪恶行径和罪恶事实足足讲了半个小时。没讲完中共一段丑事，我就反问他一下，你知道吗？这不是事实吗？张某一直不出声，眼睛直盯着前面，直到那年轻秘书幡然醒悟地说，我岳丈在文革中也深受其害。这时张某一下才回过神来，对我说，听你讲的我都听进去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嘛，上面政策还得执行。我说今后你对法轮功和大法弟子的所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了，反正共产邪党是一级骗一级。然后张某找了一些下台阶的话就走了，他们后来又到一些大法学员家，也都没站住脚就走了。此后一年多来，张某很少露面，而矿区内外的真相标语仍比比皆是，且扩延到方圆以外。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